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3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诊所团圆餐时炊事员却坐在上把位的故事，然后是神传文化，请听妒忌之心害人害己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人民大学法轮功学员齐迎春被断电、撬门绑架、抢劫；河北美术教师蒲姓池被绑架三月余，下落不明；江苏七旬老太施美莲遭诬判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4号，中国人民大学法轮功学员齐迎春女士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海淀派出所七八个便衣警察砸门闯入家中，她家的大量私人用品，包括法轮大法书籍、电脑、播放器、手机、古书、古杂志、原版藏书24史、中国军事史被抢劫。随后，齐迎春被非法挟持到海淀办案中心，被强制滚手板、抽血、做心电图、B 超、验尿等，然后被非法关押24小时。最后，齐迎春被通知她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齐迎春在中国人民大学电教中心工作，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后，因他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多次被学校党委、校保卫处和院系党总支书记伙同海淀区公安分局、海淀派出所等单位构陷，并对他非法劳教。2005年5月，齐迎春结束非法劳教后，进出家门受到周围的居民、店员、公安监视。2022年冬奥会期间，齐迎春还被取消了刷脸，不许他出入人民大学校门。如果出门要跟片警打电话说明原因，得到许可后才让出去。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公检法司人员明辨是非，善待法轮大法及法轮功学员，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美术教师、法轮功学员蒲姓池女士今年1月23号在家中被绑架，至今三个多月音信全无，下落不明。今年45岁左右的蒲姓池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于今年1月23号被当地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有消息说，蒲姓池当时被拘禁在石家庄原市县的盘龙湖宾馆，后来不知去向。据说之前他曾经受到石家庄市桥西区公安局骚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家人至今没有收到任何中共官方的拘押文件等，也不知人现在在哪里。蒲姓池年迈的父母得知女儿再次被绑架并不知去向，老人们担心女儿的安危，整日处于焦虑的等待中。蒲姓池有一个女儿，目前被中共警察监控威胁。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71岁的法轮功学员施美莲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一年，目前她再次遭诬判两年半，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施美莲因坚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曾经被非法劳动教养。2007年8月16号，七八个警察强行敲开她的家门，逼迫她女儿找到妈妈。他女儿被警察强行带到通州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找到正在那里看市场的施美莲。警察当时就把施美莲绑架走，把她非法关押到金沙师范桥往西的华德宾馆迫害，不准她家人探视。去年5月13号，施美莲、沈亚芳等15名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闯入家中的通州区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关押在洗脑班迫害。后来施美莲被劫持至南通看守所，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施美莲被南通市崇川区法院非法庭审，被诬判两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近20城市升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温彻斯特节日游行，民众争相了解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今年的5月13号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从4月底开始，加拿大有近20座城市相继举行升旗仪式或地标建筑亮彩灯，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并庆祝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对大法福泽社会和人民表达敬意。今年第一个升旗的城市是安省的米尔顿市，这是米尔顿市连续第9年褒奖法轮大法。今年的首次升旗仪式由市长戈德·克兰茨亲自主持，同时米尔顿镇将5月定为法轮大法月，整个5月份法轮功学员都会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代表崔先生感谢米尔顿市政府、克兰茨市长和市议会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崔先生发言说，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时，加拿大政府是国际上第一个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国家。加拿大各级政府高度赞扬法轮大法与全社会分享真善忍的高尚理念。崔先生赞扬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加拿大各级政府和人民对法轮大法的真相、法轮大法所提倡的真善人理念有了非常全面的了解，同时这也表明了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法轮功的支持、认可和尊敬。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30号下午，美国温彻斯特市中心聚集了许多当地民众观看苹果花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花车和腰鼓队应邀参加，民众大都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很多人向法轮功学员索要传单，希望更深入了解法轮大法。温彻斯特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75英里的一座小城市，拥有近3万人口，一年一度的苹果花节是当地居民最注重的节日，各种各样的春季庆典活动将持续10天。当法轮功游行队伍行进至主席台前，活动主办方向当地民众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一种传统的修炼修行功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包含四套柔和的功法动作和打坐。1992年，李洪志先生开始在中国公开传授法轮功，法轮功目前在全球11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著作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艾比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他们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和平、自我修炼提升的群体。科克洛斯基也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他不停地鼓掌喝彩。他说，天哪，真善忍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由于受中共病毒疫情影响，2020年的苹果花节庆祝活动全部取消，2021年举办了简短的节日庆祝，今年完全恢复正常。当地居民胡德说，很高兴社区再次开放，终于可以在市中心举办活动，见到大家，见到这么多面孔。戈西尼亚和家人一起来观看游行，他用手机拍摄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他说，这真是与众不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鼓乐队，令人振奋，带给人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14万。
下面是今天的时事评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请听明慧网时事评论征文选灯，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5日。在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接受现代科学与进化论思想的人仍然在问着那个问题，神佛到底存在吗？
这个问题对于德国希克尔女士和墨西哥城塞缪先生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互不相识的他们都在今年的同一天，也就是1月7日，在不同的地区同时确诊为中共病毒感染者，面对的又是同样的情况，呼吸困难，高烧，到了他们能承受的极限，感觉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时他们都各自不停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半个月后都各自恢复健康，都正常上班了。这两年这样的例子全球并不少见，仅仅念九字真言，不用打针吃药就能战胜病毒，让很多迷信科学、相信无神论的人难以置信，也不愿相信。他们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解释，比如这些感染者实际的情况不严重，他们自身的免疫力发挥了作用等等。然而这样的解释在亲身经历者面前却十分苍白，因为他们清楚自己身体感染病毒后的情况，更明白生命的转机是因何而发生的。他们相信这是神迹在人间的展现。曾经是无神论者的德国希克尔女士于是开始走入了修炼，她没有因为自己看不到神就说神不存在，因为她自己生命的得救就足以证明神是存在的。同样见证了神迹的塞缪告诉了世人一个真机，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拯救。事实上从古到今，在这个世界上看见过神、感受过神迹的人并不少，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记载。即便在当代，见诸媒体的类似例子和现象也是不胜枚举。比如20多年来，无数修炼法轮功的人疾病消失，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无数成念九字真言的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近年来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耶稣雕像、圣母玛利亚雕像流泪甚至流血的神迹，很多科学家和知名人士都曾经目睹。化验发现神像流出的血和泪的分子成分和人类的血和泪成分相同，但是科学家却无法解释这些血和泪来自何方。有宗教界人士认为这是神在为人类承受罪过，同时也是在警示人类。2005年在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的东南亚特大海啸中，多地都发现了矗立在断垣残瓦上、在滚滚洪流中不倒的佛像。2011年中国传统新年期间，沈阳万兴大厦发生大火，两栋楼几近被毁，不过大厦内一尊木质佛像却完好无损。同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后，在宫城县名取市一尊地藏菩萨像溃然矗立在被海啸摧毁的废墟上。同年11月纽约遭受飓风，一尊站在圣龛中的慈眉善目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完好无损地矗立在断壁残垣中。神佛像在灾难中完好无损、屹立不倒，让无神论者闭口，让信神者们有所感悟。斯里兰卡的一名叫苏玛纳的僧侣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道，自然界惩罚了这些人，因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指引，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其实在古今中外的大瘟疫中，有许多想主动拥抱染疫的亲友、想尽快染疫死亡的人却安然无恙，还有那些在飞机失事、地震、泥石流、飓风等众多灾难中幸存的人们，是谁在灾难中把他们救下来的？科学和无神论者同样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至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和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速度、太阳平稳的亲和聚变等，又是谁精准计算和安排的？是谁在推动它们？宇宙的黑洞有什么？诸多宇宙的奥秘，这些无神论根本不知如何解释。而真正的科学家发现，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神。 这无处不在的神迹其实都蕴含着神的慈悲，神也通过这些想点醒世人，神是真实存在的，人要仰望信赖神佛，并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个善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神的保护。如果背离神佛的指引，并且无度地做坏事，那将必然遭到天谴。如果说科学和无神论者无法证实神不存在，那么有神论者却可以证实神的存在。700多年前，曾经经历过神迹的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就曾经指出，凡事物运动总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但又不能推到无限，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神。许多大科学家都从他们自己无数次的实验中证实了这一观点。发明了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认为，一切都是设计好的。爱因斯坦说，宇宙拥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物理学之父牛顿，在谈到自己的科学成就时曾说，他不过是在追随神的思想，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再如大天文学家哥白尼、近代力学之父和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电报之父莫尔斯、火箭之父范勃朗、物理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奖创办人诺贝尔、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伦琴、发明无线电通信的马可尼、发明牛痘接种术的秦娜、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现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冯布劳恩、现代实验科学创始人培根、量子论创始人普朗克、昆虫学界泰斗法布尔、生物学界泰斗巴甫洛夫等等等等，这些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信神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领域中用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证实了神的真实存在。所以当人们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神安排的、神在俯视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多了敬畏，就会相信善恶有报并非无稽之谈，就会归正自己的行为，遵循神的引导，从而避开灾难，遇难成祥，而不是在无神论的影响下无度地放纵自己的私欲，从而离神越来越远，被神抛弃，最后孤立无助，毁灭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真文选灯张明之的评论文章，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
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的11月8号，《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杨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蒋慧云。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是说的一位炊事员的故事。哎，他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炊事员呢。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里，有一家口腔诊所，诊所里负责打理员工午餐的炊事员，人们叫他呀方阿姨。方阿姨性格开朗豁达，人缘特别的好，医生们呢在生活中的大小事儿还喜欢找他来问问意见。方阿姨在诊所里做了3年的炊事员，在新年和医生们一块聚餐的时候，方阿姨硬是被医生们拉着坐在了餐桌的上把位的位置。方阿姨有什么本事得到了医生和员工们的尊敬和喜爱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位炊事员方阿姨的故事。方阿姨今年57岁，和丈夫在四川县城开了一家小餐馆，丈夫掌厨，方阿姨负责杂物。2016年的年底，方阿姨家附近的一家私人口腔诊所的老板来找方阿姨帮忙。原来啊，是诊所的炊事员辞职了，老板呢希望方阿姨帮忙顶一段时间。 这家诊所的医生员工一共有12个人。方阿姨的工作就是每天中午为大家准备午餐。医生的特点啊，就是吃饭不定时，要等着病人离开了，医生才有时间到食堂吃饭。所以这家诊所的食堂开饭是采用流水席。有的医生上午11点半左右就可以来用餐了，那有的医生呢，要等到中午一两点钟。为了让每个员工不同的时候来用餐，都可以吃到热乎乎的饭菜，炊事员方阿姨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每天她都会把买回来的蔬菜首先是分类。那方阿姨怎么分类呢？诶，她有她的招数。鲜嫩的菜呢，是当天吃。夹杂在烂菜叶中的，或是附着在菜茎上的很小的那种嫩芽，方阿姨就一根一根地摘出来，洗干净保存好，留着呀第二天吃。最后剩下的老叶子呢，就腌成了咸菜。方阿姨这样子把买回来的菜分类以后，菜是一点都不浪费。每餐的固定呢，方阿姨是做三菜一汤，有荤有素的，搭配的特别好。方阿姨不仅在处理菜上非常的节俭，而且对医生们呢，可以说是观察入微的。有一天呢，已经是中午一点了，很多医生都吃完饭已经回去上班了。这个时候呢，方阿姨见到唐医生还没有来吃饭，方阿姨呢就到手术室去看。她看到唐医生还在给一位患者镶牙，过了一会儿又看见患者从手术床上下来了。方阿姨就赶紧回到厨房，把饭菜重新加热。这个时候唐医生来到食堂，见到热乎乎的饭菜很感动，知道是方阿姨特别为他加热的。唐医生对方阿姨说，他在外求学上班，离开家十几年了，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又一天中午，饭菜都做好了以后，方阿姨才刚走出食堂门，一眼就看见刘医生家的几个亲戚来诊所找刘医生。方阿姨就把他们带到食堂坐下等刘医生。这时候呢，医生们都陆陆续续地进食堂吃饭了，因为每天的饭菜呢是卡着人数做的，一下子啊多来了三个刘医生的亲戚，饭菜就不够了。方阿姨就立刻呢回到自己家的餐馆，端来了自己家做的饭菜来招待刘医生的亲戚。刘医生来了以后看到啊很感动，对方阿姨说，上次我表姐来诊所，您把自己的饭给我表姐吃，这次您又端来自家的饭菜招待我们，这次啊怎么说我都得要给您饭钱。可方阿姨却说，刘医生，您说这话可就见外了，这钱我是绝对不会收的。你姐他们大老远的来这里也不容易，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回家嘛。方阿姨呢，就是这样一位热心肠、体贴人的炊事员。201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诊所的老板提着两个大月饼，还有一箱又大又红的特级苹果来到食堂，说什么也要把月饼和苹果送给方阿姨。老板对方阿姨说，您来诊所三年多了，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您，您是最值得我信赖敬重的人，您听我说，我有四个理由。说着呢，老板就跟方阿姨呀、一一的道来。老板说，第一，您处处为诊所精打细算，从不浪费食材，时时为员工着想，用心做饭菜，让员工吃好了吃饱了，每餐您总是最后吃，把该自己吃的让给员工或是客人，员工不论什么时候来吃饭，您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加热， 让员工吃上热饭热菜。第二，每次有临时增加的就餐人员，您总是把自己那一份饭菜拿出来给他们吃，增加两人以上的，您就回自己家端来饭菜，解决了他们临时就餐的问题。每次给您钱您都不要，别的炊事员总想把食堂的东西往家拿，可您呢却是把自家的东西往食堂拿，您这是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呀？第三，三年来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诊所的员工，员工不再随意倒掉饭菜浪费粮食了，也不再随意浪费医疗物品了，诊所的效益看着一年比一年好，员工也涨工资了。第四，我知道您是修炼法轮功的，过去啊，我对法轮功有偏见，可从您身上三年来完全证明了中共宣传是颠倒黑白，我都明白了，您说我这点心意您领不领？老板又说，中秋节祝您和您的同修们团团圆圆，努力修炼，早成正果。方阿姨这三年来不只受到老板的尊敬，诊所里的医生和员工们也把她当成可信赖的长辈，生活上的、工作上的，甚至是年轻人谈恋爱的事儿，都喜欢找方阿姨说说。方阿姨就用在法轮功修炼中认识到的道理，还有她亲身的经历，跟诊所里的医生、员工们分享。2017年的6月的时候，诊所来了一位刚从医科学校毕业的实习生小张。实习完了以后，小张就会面临就业的问题了。小张在跟方阿姨聊天以后，决定不跟着在村里当党书记的叔叔入党走公职，而是选择留在诊所学习。每天小张抓紧时间复习业务书籍，而且呢还天天念着方阿姨告诉他的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年底的时候，小张顺利地通过了执业医师考试，拿到了从业资格，被这家口腔诊所的老板正式录用了，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医生。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小张第一时间就跑去告诉了方阿姨。不只是小张呢，诊所里的很多的医生和同事都是那么的信任方阿姨，很多人也都念方阿姨告诉他们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了福报。其中某医生他们家的事情啊最有意思了，咱们说一说。话说呢，是一天早上，某医生的妈妈突然觉得呀肚子疼，疼到都没法起身了，躺在床上啊不停的呻吟。某医生给他初步断定呢是急性阑尾炎，可是某医生家离着公路还挺远的呢，而且汽车呀也不好开进去。某医生就想，要不就背着妈妈出去，可是那样的话呢，妈妈的肚子呢就会被压着，会更痛了。没办法，某医生就找到了他的一个中学同学，他这个同学是开微型车的，找同学来帮忙拉他母亲去医院。可是呢，同学正在线上办事儿呢，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够赶到。情急之下，某医生这时候就想起了方阿姨教他的九字真言，他就让妈妈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某医生的妈妈差不多念了有30分钟，然后就安稳地睡着了。某医生看到妈妈呼吸均匀，脉搏也正常了。过了一会儿，妈妈醒了，说要上厕所。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妈妈高兴地说，我的肚子不疼了，全好了，我不用去医院了，我啊想吃饭了。 妈妈说完就自己走进厨房生火做饭。这个时候呢，牟医生开车的同学啊，也正好开着他的微型车赶到了。同学一进门就火急火燎地喊着说，快点快点，收拾收拾，赶紧送你妈上医院。可是呢，牟医生从厨房出来对同学说，我妈的病好了，不用送了。同学说，你不是说你妈病得很重吗？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好得这么快？牟医生呢，就把前后的经过给他讲了一遍。同学惊讶地说，以前也有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诚心的念诵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我还想啊，这是他们美好的愿望而已吧，没想到是千真万确的。我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我的师兄师弟们，让他们开车平安。话说呢，这就到了2019年的新年的时候了。诊所啊，在餐馆订了餐，吃团年饭。诊所的老板叫着方阿姨也一块来聚餐。方阿姨就说，我是临时工，不是你们的正式员工，我就不去了。可是老板却坚持说，您不同，您就是正式员工，您一定要来。到了团年饭要开饭的时候，老板见着方阿姨还没到，就给方阿姨打电话说，方阿姨您必须来，您不来我们都不动筷子。眼见着推脱不了了，方阿姨只好去了。到了餐馆的包间，只见大圆桌上摆满了各式的菜肴，大伙儿也都到齐了，正在唠嗑呢。而圆桌的上方空着一把椅子，这在当地称作是上把位。一般这个位置呢，是留给长者或是威望很高的人坐的。方阿姨刚走进包间，大家呢都起身表示欢迎。可是还没等方阿姨找个空位坐下来，小张和牟医生俩人就一人一边的拽着方阿姨的胳膊，就要把方阿姨拉到上把位的位置，非得让方阿姨坐在上把位。方阿姨慌了，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使不得，这是给神留的座位，我不能坐。这个时候呢，老板也说，方阿姨，这上把位就是给您留的呀。听众朋友，方阿姨到诊所当炊事员还只是一个临时工，可是因为他的为人品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也验证了方阿姨常说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方阿姨她正是一位切切实实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的法轮大法弟子。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您知道为什么一个炊事员能坐在医生聚餐的上把位了吧？谢谢您的收听，希望这个真实而美好的故事也带给您美好的一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康熙皇帝在庭训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人持身处世，唯当以术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当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此皆自己实受用处。若夫济人之诚，乐人之败，何与人事？徒自坏心术耳。古语云：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如是存心，天必佑之。大意是讲，一个人立身处世，应有宽容之心。看见别人有得意的事情，就应该为他高兴；看见别人有失意的事情，就应该对他表示怜悯同情。其实这种心态对自己也很有好处。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妒忌别人的成功，对别人的失败幸灾乐祸，那怎么能和别人一起共事呢？只是坏了自己的心思罢了。古人说过，看到别人有所得，就如同自己有所得；看到别人有所失，就如同自己有所失。存有这种心思的人，上天一定会保佑他。与人相处，因为他人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自己，便耿耿于怀，心里失去了平衡。有甚者因妒忌而生恶念，行恶事来构陷谋害他人。因妒忌而生的后果是严重的，害人害己，迫害他人的同时，也注定了自己的下场。古人常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别人得到的而自己没有得到，不必因此介怀而愤愤不平。努力地修养品德，多行善事，必有善报。何必为了个人利益的得失而心难平，行恶事呢？历史告诉我们，因妒忌行凶行恶而带来的后果是惨重的。让我们一起来借鉴有关的历史典故吧。今天先来讲庞涓因妒害孙膑，最终兵败身亡的故事。孙膑曾经和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奉侍魏国以后，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却知道自己的才能比不上孙膑，就秘密地把孙膑找来。孙膑到来，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记恨他，就假借罪名砍掉他两只脚，并且在他脸上刺了字，想让他隐藏起来，不敢抛头露面。齐国的使臣来到大梁，孙膑以犯人的身份秘密地会见了齐使，进行游说。齐国的使臣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后来魏国攻打赵国，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威王打算任用孙膑为主将，孙膑辞谢说，受过酷刑的人不能任主将，于是就任命田忌做主将，孙膑做军师，坐在带膨胀的车里暗中谋划。田忌想要率领救兵直奔赵国，孙膑说，想解开乱丝的人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解救斗殴的人不能卷进去胡乱搏击，要扼住争斗者的要害，争斗者因形势限制就不得不自行解开。如今魏赵两国相互攻打，魏国的精锐部队必定在国外精疲力竭，老弱残兵在国内疲惫不堪，你不如率领军队火速向大梁挺进，占据他的交通要道，攻击他正当空虚的地方，魏国肯定会放弃赵国而回兵自救，这样我们一举解救了赵国之围，而又可坐收魏国自行挫败的效果。田忌听从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离开邯郸回师，在桂林地方交战，魏军被打得大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经典战役——围魏救赵。13年后，魏国和赵国联合攻打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 齐王派田忌率领军队前去救援，径直进军大梁。魏将庞涓听到这个消息，率师撤离韩国回魏，而齐军已经越过边界向西挺进了。孙膑对田忌说，那魏军向来凶悍勇猛，看不起骑兵，骑兵被称作胆小怯懦，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就应顺应着这样的趋势而加以引导。兵法上说，用急行军走百里和敌人争利的，有可能折损上将军；用急行军走50里和敌人争利的，可能有一半士兵掉队。命令军队进入魏境，先弃10万人做饭的赵，第二天弃5万人做饭的赵，第三天弃3万人做饭的赵。庞涓行军3日，特别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胆小怯懦，进入我国境才3天，开小差的就超过了半数啊。于是放弃了他的步兵，只和他轻装精锐的部队日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计他的行程当晚可以赶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两旁又多是峻隘险阻，适合埋伏军队。孙膑就叫人砍去树皮，露出白木，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命令10000名善于射箭的骑兵埋伏在马陵道两边，约定说晚上看见树下火光亮起就万箭齐发。庞涓当晚果然赶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看见白木上写着字，就点火照树干上的字，上边的字还没读完，齐军伏兵就万箭齐发，魏军大乱，互不接应。庞涓自知无计可施，败城定局，就拔剑自刎。临死说，倒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齐军就乘胜追击，把魏军彻底击溃，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回国，孙膑也因此名扬天下。庞涓在军事上才能不如孙膑，他因妒忌之心耍手段残害同门，竟然砍掉孙膑的双脚，又在他的脸上刺字。我们可以看到庞涓的阴狠毒辣，而庞涓所做的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他的妒忌之心。他因忌生恨，因恨而生恶念，因恶念而最终行凶。后来发生的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孙膑发挥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庞涓败在孙膑的军事计策上，庞涓兵败身亡。然而庞涓临死都没有悔悟，他到死都还要计较孙膑会名扬天下，临死都怀着深深的妒忌之心。可以说，除了庞涓的军事能力不如孙膑外，害死他的另一主因是他自己的妒忌之心。荀子《不苟》上说，君子能则宽容一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尊处以为世人，小人能则巨傲辟伪以交易人，不能则妒忌怨匪以轻负人。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离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庞涓和孙膑的这段史实很好地诠释了小人的妒忌之心最终会害人害己，下场是悲惨的。以史为训诫，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做人就要做个坦坦荡荡的君子，正大光明的生活，不要做个阴险的小人，因妒忌而在阴暗的角落里阴谋来害别人。 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 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